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 Mula 直播。今天是我们的 Mula 第131集哦。那今天也是我们11月份的最后一次直播，所以在今天的 Mula 第131集结束之后呢，我们大概假设我们在10点半结束的话，我们大概在10点40分左右会进入我们的会员专属直播，就是我们 Mula Plus 的第8集哦。那如果你现在并不是我们 N 观点的 YouTube 的会员的话，欢迎你用一个月75块加入我们的 N 观点的 YouTube 会员，你就可以每个月可以看到一场专属的会员直播，还有另外一支就是会员专属的 N 观点的一个影片了。那今天我们的 Mula 要聊五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要聊我们的立委高嘉瑜和最近的房产的风波，第二个是要聊这个可能的likely 的这个美国的总统当选人拜登，他公布了他的国安团队。第三个呢，我们要聊一下苹果的这个 CPU。第四个，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叫做台湾做得出鬼灭吗？第五个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 N 问，就是问大家对于中天没有办法持续拿到这个特许的执照，那可能要下架这件事情的看法。那今天的 Mula Plus 的第8集呢，要聊两个话题哦。第一个是要聊所谓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好，那这个东西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常常被提到，到底是什么东西，真的存在吗？而第二个要谈的呢，则是好，大家都知道嘛，我最近有上那个年代向前看这个算是政论节目吧。哦，那上了今天其实也有上哦，所以好，我讲一下我最近的一个心得哦。好，那我们今天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业配哦。那先进入我们的业配时间，我们今天要业配的一个产品呢，哦，它其实是一个线上的一个课程哦，叫做商业思维学院，现在正在招生哦，最新他们的第2期的，因为他们去年已经办过一期了，已经他一期大概就是一年了，所以他现在就进入第2期的招生了。那这个商业思维学院呢，是由蛮知名的一个知识型的网络的一个名人，叫做游书凡鸡皮，他所创立哦，他跟好几个真的很厉害的人一起开设一个线上课程的一个学院哦。那接下来我先念一下他们的这个官方的广告词哦。他说，商业思维学院可以说是现在很热门的线上课程的进化版。既然叫做学院，除了找到最好的老师来开课外，最重要的是学习规划，针对转职、职场菜鸟、进修等都有相对应的规划。未来还会有学习教练机制，就像健身教练一样陪着你学习，帮你成长。值得一提的是，一般线上课程比较难做到的社群互动、人脉建立、业师一对一的指导，也因为他们的特殊的学院制度变得可行了，所以他们可以算是线上课程的 2.0 进化版。目前呢，他们主推的一个方案是一个早鸟价格7999齁，一年的课程，而且还附赠120个学习倍，那可以去上40小时的产品经理的学程，还有20堂2小时的讲堂、商业经典课程等齁。那基本上呢，他所谓的学习倍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代币，就是可以买进阶课程的代币哦。所以哦，其实啊，他们说他们是线上课程的一个进阶版。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说不定我觉得用这种健身房来形容可能更适合，就是你花这个钱哦，花了7999，你会获得这个基本课程哦，就是像健身房所有的这个健身设备你都可以用。好，它基本课程的价格是2999，里面有含52周每周都会更新的他们今年年度的主题课程，叫做做自己生命的 CEO， 以及还有300多则的商业思维百科的内容哦。所以这是2999买到的。那你7999的这个推荐方案要多花5000块，那多花5000块呢，它可以获得120个学习倍。那个学习倍呢，你就把它想成是 额外，就是额外加购这个其他课程的一个代币哦，所以加5000块获得120个学习倍，差不多一个学习倍是40块。好，所以举个例子来讲，你可以用80个学习倍去换取这个他们里面的产品经理的课程，或者是你可以用20个学习倍，就20乘以40，差不多800块去换一个专案管理的课程，或者是它里面也有很多两个学习倍的课程，可能就是一场这个分享演讲哦，像里面也有一些比较便宜的课程，像四个学习倍就可以换一个商业简报的一个课程了。所以简单来讲啦，就是你缴了这个7999，就除了获得就是每周一堂52堂的课，以及300多折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精华的商业内容以外，你还可以用额外的这些代币去选修其他的课程。那一年呢 ,7999 不便宜啦齁、哦、等于一个月要600多块哦。那所以其实就看你我觉得大家想要自我进修，想要自我学习，想要学习的人，事实上可以先进他们的网页去看看他们提供哪些课程。然后呢他们里面的老师，你觉得你喜不喜欢，你觉得他专不专业，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他们里面的老师都还蛮专业的，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人，我可以替他们背，我自己没上过他们在这个商业思维学院的课程，所以我不能为他们里面的课程直接背书，可是这些人我都认识，我认为他们在专业领域都是很厉害的、哦、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商业思维学院，它就是一个线上课程的一个联合专案、哦、你花7999，然后你可以上一年的做自己人生的 CEO 的这个基础课程啊，这个部分价值2999，然后呢你还有另外的120个代币可以去购买可能非常多堂的其他的课程。那我会建议大家一件事，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想买的话，我会建议你说你必须认为说你要能够在这个课表里面看到说，哦对，这个东西就是我想学习的，这个东西就是我想学习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哈，像这一，我觉得目前我看起来这个所谓的这个商业思维学院里面，对于做产品经理的内容是非常足够的。所以我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天是说，诶，我想要当个产品经理，或者是我是一个很菜鸟的产品经理，我想要变成更厉害的 PM 的话，那其实我觉得他的课程就非常适合一个 PM 去上哦，包含了专案管理，包含了产品经理，包含了商业简报，包含了这种什么一些商管的经典的分析，其实是很适合的。哦，那所以我这样讲啊，我觉得7999一个月算600多块，说贵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所以我比较建议你说，你看完他的课程内容之后，你就是说，诶，我很清楚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我要学的，而且很重要哦，你要确保你自己真的会花时间进去学哦。我这样讲啊，老师教你课程，你自己不努力，那个东西就是浪费啊、哦。所以，既然你如果要对你的人生做这样的投资的话，我就会建议你，好、哦、要学就认真学。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你今天我自己做 PM 出身的哈、哦，那你如果想要当一个好的 PM， 你觉得你是个菜鸟的 PM， 你是个产品企划、行销企划，我觉得这个课程应该都还蛮值得你去上了。好、哦，7999的价钱，你就是去那个哈号啊，或者是优塔这些线上课程平台买2到3堂课程嘛。那我觉得那里面这样子的，你买在那边买2到3堂课程，可能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商业思维学院，它整体而言包给你的这个东西完整哦。那你如果现在订阅这个商业思维学院的话，那你可以用我们 N 观点的优惠码，我们的优惠码就是 NIULA MULA 哈、哦，就你要大写小写都可以哦。你只要用 N 观点的优惠码去订阅的话，我们会额外赠送你3个月的科技巨头解码哈、哦。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是订户，就直接帮你加3个月；如果你不是科技巨头解码的订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有个新的账号，然后可以看3个月的科技巨头解码。所以简单来讲，现在你用7999去订阅哦，但是只有7999以上的方案才能够有用。如果你是订2999的方案，这个优惠码就没有用。好、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了，就跟大家介绍一个我觉得还蛮专业的一个线上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组合包哈、哦，这个商业思维学院，他们的人。这些老师我个人是认为都还蛮厉害的。好，好，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好，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要来聊立委高嘉瑜哦。那大家都知道嘛，这个高嘉瑜他在台北市港湖区哦，号称是非常厉害，叫做港湖女神哦。那在那个区当选了好几届的市议员，那这次也顺利的选上立委。然后呢，他在这几天来爆出一个新闻，那这个新闻呢，就是他被爆料他在台北市拥有两个房子。当然啦，严格来讲，这两个房子都不是什么豪宅哦，基本上都是应该看起来应该都是小套房，因为每一个房子的价值大概都是1000多万，所以两个房子加起来大概就2000多万。然后呢，事实上他的房贷目前其实也还没有缴完嘛，所以你不能说他的价值是2000多万，就说高嘉瑜有2000多万的房产，然后事实上他有2000多万的房产，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房贷缴了多少，假设他还有1000多万的房贷没有缴完的话，事实上他等于是拥有2000多万的资产，但是也还有1000多万的负债哦，所以他的净值可能是1000多万。那我不知道他房贷缴了多少了。那这件事情就在网络上哦，在很多媒体上面，就开始吵得蛮凶的。那这里面当然有一部分是政治的因素，但是也有一部分呢，就是大家在想说，高嘉瑜这一位立委，他其实常常以年轻人的这个代言人的角度出现嘛，那所以当他投资了房地产哦，特别是他这个房子啊，看起来并不是自己要住的，因为他里面是并没有装潢的，而且对他来讲哦，这两个房子可能也太小了哦，所以可能也不是他想要直接住。我有看到一个说法，他说他想要把房子打通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那首先我们先来看高嘉瑜的这一个房地产的一个投资哦。我觉得严格来说，我觉得这分几个点。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这个房地产投资是一个很让人觉得是一个很有问题的投资吗？说哇，你怎么可以这么有钱或者是之类的。其实不是。齁，严格来讲它就是一个还蛮普通的房地产的一个购买。齁，毕竟以高嘉瑜他今年应该也有40岁左右了吧，他出社会也20年左右了，将快20年了，然后这中间有十几年都是担任台北市的议员或者是立委，就简单讲就是以社会的角度来讲也算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那薪资这些也不算太差，所以如果他没有乱花钱的话，如果他有一个很合理的投资理财的一个计划的话，说真的啊，有这个样子的资产并不是很夸张的一个事情哦，就是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吧。因为最近还有一些新闻爆出来，他有些什么台积电的股票啊，然后他有这些房产，因为我说句实话啦，我们不知道他房贷到底缴了多少哦，但是假设他房贷缴一半哦，那所以他可能拥有价值一千多万的房地产，再加上 maybe 800万、1000万左右的股票加现金，加起来2000万左右的身家哦，那一个，我觉得以他的这些薪资水准，以他出社会这么多年，我觉得来讲。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数字啦，齁，所以如果我们纯粹只看这个房地产或看他的这个身价的话，我觉得要说他是有什么不合理的收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的，齁。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恐怕也不是大家说觉得他说，你是不是拥有这样的资产很太夸张了。我举个例子，像我们的那个连战嘛，连战先生他们家族最常被质疑的就是为什么当了一辈子公务员可以拥有这么多钱呢？好，那个他们家族所面临的质疑。那我觉得如果以高嘉瑜高立伟他拥有的这个资产啊，跟他出社会做这些事情，而且他也没有隐藏这个房地产嘛，因为那个他也是在他的这个财产申报里面找到的一个资料了，所以并没有一个就是说让人觉得说你怎么有这么有钱？事实上，那样子的资产就还可以，还算正常，对他来讲算正常。好，但是呢，这次的一个主要高嘉瑜被攻击的点呢，是好像他是不是有点言行不一的一个问题哦？就是他之前呐、有出来接受一些专访， 说他买不起理想的房子啊，以他一个中高薪资的人哦，居然也买不在台北也买不起理想的房子，然后出来批评所谓的高房价。那高嘉瑜啊，他出来就批评房价这件事情，的确也是大家有看过的啦哈，所以我觉得有些人就会说，哎，高嘉瑜啊，你如果你当初攻击房价，你说房价太高，但是你自己居然也进来买房，这样子是不是有点言行不一？这样子是不是也变成了这个把房价推高的一个推手？好，我觉得是不是也？那我觉得啊，我觉得我们合理来说，我有看了一下那个这几天的新闻报道，然后他们有说高嘉瑜他受的专访的一些文字的内容哦，我以我看到的来评论哦。高嘉瑜当时受的专访的时候，他讲的是说他买不起他理想的房子。好，那当然啦，我觉得他理想的房子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房子呢？我们来假设一下，就是当然，我觉得一个理想的房子绝对不是什么地堡嘛，绝对不是那种超级豪宅。像我住天母哦，你知道天母那边有什么国泰天母啊、富邦777啊，哦，那每一个也都是超级豪宅。但是那个当然对一般人来讲没有资格叫做理想的房子，那个东西叫做超奢华的房子。所以我觉得对于台北市的这种一般，然后你工作了一二十年，而且你算是台湾的薪资水平可能在前 10% 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你想买一个大概就是室内大概有25-26平，然后全幢大概40平，然后在捷运附近的一个3-5年内的新房子，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个理想的房子吧，就是不算豪宅，不算豪宅，而是一个就是一个新的这个住宅。那问题是说实话在台北市哦，如果你今天买在那个，我不要讲那个台北市的那种最豪华的区域哦，我讲说比较边缘的一些捷运站附近，举个例像关渡站哦，你在这种地方买一个那种全幢大概40几平好，然后室内大概就是28-30平，然后28-30平说真的就是1-2个人这种小家庭可以住的一个大小嘛。这样子的房子要多少钱？好，如果算一平，算其实我跟你讲，即使是关渡站那边的新城屋，一平应该都要70万以上了，70-80万我觉得是要。所以事实上这样子的总价可能都要3-4千万。那这3-4千万哦，其实的确它超过了高嘉瑜他买那两个小套房的一个价值哦。所以简单来讲，我觉得高嘉瑜他之前受的这个专访，他讲的话跟他所做的行为有言行不一吗？有算说谎吗？诶，我觉得也还好。为什么呢？因为老实讲啊，以他的收入的确买不起，或者是你要硬买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就会非常非常辛苦。简单讲，在台北市如果你年薪200-300万，但是你想要买一个总价3000-4000万的房子，老实讲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年薪200-300万，你要想你还要，你又不是200-300万是剩的，你200-300万你得养家，假如你有像我家有小孩或什么之类，事实上你最后剩下的钱其实也不见得有很多。好，所以我觉得你说高嘉瑜他的确算是中高薪资的人了哦，那而且他的确他在台北市可能要买起他理想的房子的确也没那么容易，我觉得看起来也是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老实讲，虽然他要买了两个小套房，我倒是不觉得我们用这件事情来批评他当初说他买不起这个东西是一种是说谎，或者是故意装穷，或者是怎么样？哈，哎，有人洗版哦，请不要洗版好吗？如果有人洗版，大家就跟我讲 ID 是什么，我把它删掉。好，那所以我觉得今天高嘉瑜这个话题哦，我觉得有两个额外的点可以讨论。我觉得第一个点哦，是有些人会讨论的东西，叫做你哦，身为一个在主张你要打房的人，因为高嘉瑜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归类在说他是一个批评房价太高的嘛，那你既批评房价太高的人，你可不可以去投资房地产？因为你知道吗，当你今天我这样讲啊，我们先假设 高嘉瑜他买的那两个小套房，他最后可能自己根本不会去住的话，那当然他买这个房子当然就是比较接近是投资的。既然你不是自用就是投资了嘛。所以一个主张房价太贵的人，然后觉得该打房的人，你可以去投资房地产嘛。然后这样子会不会有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因为你去投资房地产当然有可能让房价变得更贵。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齁，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复杂的。什么叫蛮复杂的呢？我觉得应该是说齁，我觉得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首先必须定义所谓的打房，你所谓的打房到底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啊，他口头讲的是一套 AAAAA， 但是他做的事情却是 BBBBB， 就是你做出来的事情违反你所宣称的信念，我觉得当然是可以被批评的。但是呢，我必须说一件事哦，你今天如果去问很多人，问在路上在台北的街头找100个人问，可能有80个人90个人都跟你讲台北的房价太高，然后你问他说该不该某个程度的打房，我觉得应该也都会说 yes。 好，可是呢，我相信这八九十个人他们对于打房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简单讲就是所谓的你认为现在台北市的房价太高，你认为台北市的房价某个程度来讲应该被打房，可是每一个人心中的打房该做到什么程度，其实我相信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好，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较偏社会主义的人，好，你就会主张类似说房地产这种东西它不应该被自由买卖，它不可以被当成投资商品。好，如果你今天你的主张是你认为房地产完全不应该被当成投资商品的话，那你这样的人跑去买一个房子去做投资，那你当然可以被批评，因为你的主张跟你的行为是冲突的，你违反了你的信念，你说一套做一套，这是第一种。但是你有没有可能你所谓的打房是不一样的？你的主张是你认为这个房地产可以作为投资的商品，但是政府不应该放任投资客去开大量的杠杆去拼命去炒作房价，破坏市场的一个正常的供需机制。那如果你是一个这个样子的人来说的话，那如果今天你只是买一间房或两间房去做投资，那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好被批评的，因为你是支持房地产可以作为投资商品的，只是你不觉得该被投资客滥炒而已。所以你买一到两间房可能就没有什么好被批评。但是如果你的主张这样，你去买了十间房，你去买了20间房来做投资，那你当然可以被批评。因为你买一般人的理财，一般人的投资，假设投资在房地产，你买个一两间房我觉得都还在合理的范围里面。可是如果你今天买了10间房，你买了15间房，那你当然是一个所谓的专业的房地产投资客。那如果你的主张是反对投资客的炒作，那你自己跑去做投资客，你当然值得被批评。或者是另外一种人，第三种人，好，一样觉得可能房地产太高，可是呢，你觉得房地产如果即使太高，那政府要该做的事情还是不应该去管制，还是主张房市应该是要自由市场。可是呢，在这个自由市场必须有个前提是公开透明，只要在公开透明的状况之下，只要房价是完全透明的状况之下，然后确保房市不会有那种像2008年那样次贷风暴的状况下，那这样子的人买房可能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而且买10间房20间房也没有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他只要没有过度的贷款，他只要没有承受不合理的杠杆，他本来就是主张他可以买这么多房，即使他认为房价有点高，他即使认为房价该被打。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自己很多人之前都问我说我对于房市的一个看法，你问我台北市的房子有没有很贵，有，我认为非常的贵。以我的收入来说，要在台北市买起我心中理想的房子也蛮难的。理想的房子，买不理想的房子当然不那么难，但是买理想的房子当然都是有点难的。 但是我对于房市的看法本来就是什么？我认为房地产也是自由市场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今天只要不让它用自由市场的话，它就它的价值是会扭曲的。所以，而且我认为有一件事是，我不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买得起台北市的房子。今天如果今天的房台北市的资产价格就是这样，你不要说我如果我的收入在台北市也算不错，但是我就算买不起房子，我不会因为我买不起房子，我就觉得政府需要让我买得起台北市的房子。所以我对于房市比较偏向它必须是一个自由市场。但是呢，我对于房市也还有另外的看法，就包含了我认为房市有所的任何我对于有个东西是我自己的看法，是还蛮坚持，就有所得就必须要课税。所以你知道吗，你如果今天问我哪些房市政策我会支持，实价登录我就非常的支持。好，房地产的资产利得，好，这种资本利得课税我也非常的支持。好，那但是如果你今天说那个其他不是这个样子的政策，我可能就相对的不一定去支持了。好，那你说我有没有支持打房？对于一个不想要实价登录的人，我支持实价登录可能是支持打房，可是在很多其他的打房的政策方面，我不一定是那么支持的。好，那对于房地产交易获利的部分要课税也是我所支持的。好，那为什么？因为这次就像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做股票投资，好，是蛮多在做的。可是我告诉你，台湾一直不敢课的正所税，我一直都支持正所税。马英九时代我也支持正所税，蔡英文时代我也支持正所税，只是我们的政府都没有guts去课这个税而已。好，我完全支持有所得就该课税这件事情。好，那好，这件事扯远了。那我觉得如果以对于整体房市的看法的话，我比较认为啊，我虽然认为房市它就应该是一个自由市场，可是如果今天政府真的想要提供一个对于人民来讲更好的整个居住方面的整体的利益的话，那我觉得政府应该想的办法是想办法协助提高供给，想办法协助提高供给，好，包括了什么？想办法在都更的法令上面让都更变得更容易，或者是什么空置的房产，哦，我举个例子，像台湾现在是不是一直有这个在讲说要课什么空屋税，哦，或者是这个有第几间房子之外的这种囤房税，哦，但是我觉得与其用惩罚的方式，哦，我觉得因为你不能，我觉得政府不应该惩罚人民拥有一个财产，但是我觉得政府可以做的是什么？去鼓励这些空置的房产去出租。那怎么样去鼓励呢？那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嘛，包含了每一个房东的第一间出租的房子可以完全不课所得税。哦，我告诉你，那这件事情我觉得还不错啊。但是当然你一旦出了这个政策，就会有人说哇，你图利富人。哦，可是我真的不觉得政府应该去惩罚人民拥有财产，政府可以鼓励人民把他拥有的资产进入市场，让市场有更 abundant 的供给，然后让这个市场更供给更多，让就可以更正常化。好，但是用鼓励的方式还是惩罚的方式，我个人当然会比较倾向于鼓励的一个方式啦。好，那我自己个人并不喜欢高房价。你如果要我讲，我觉得台湾人慢慢在过去这几年都醒了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国家的资金太多进入房市之后，绝对对于这个国家的实体经济是有伤害的。齁，一个资金如果是进入实体的生产活动，绝对比进入房市好。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觉得这样不好就否定房市要必须是自由市场，去正确反映它的价值是比较好的。齁，所以大概是这样，这是我对于房市的看法。所以这里面就很有趣。那请问，我就想请问，听了我讲这么久，你觉得我的立场算不算有打房？那我可不可以去买房呢？我觉得我某个程度来讲，我也不是那么赞同高房价。你要我批评，我也会批评台湾的高房价。可是我一样，我即使批评，我还是认同，如果这个就是市场机制最后出来的结果，那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硬是把它打下去。 这样子对于整体的市场经济一点都不是好事。好，那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我个人并不知道高嘉瑜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他的看法更比较偏向于说，他只要骂骂高房价，他可能比较容易拿到年轻人的票，我觉得可能比较到这样。那这样子算是骗吗？我也不觉得这样算是骗就是了啦。好，那只是这就是一个政治的策略，哦，大概是这样。好，不过其实在这一次的高嘉瑜事件就蛮有趣的一点，就是有些传出一个传闻说这个东西是民进党的内斗，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啦。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件事，就是高嘉瑜他危机处理也还蛮厉害的，哦，就是当他出了这样的新闻之后，他没有在这个点上面一直去打，他就丢出他那个房间很乱的一个照片，然后就丢一大堆他房间的照片，诶，马上引发了蛮多其他的讨论，哦，就相当程度去转移焦点，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为高嘉瑜立委他的这个危机处理的能力也要鼓鼓掌，也还算蛮厉害的，哦。那至于这到底是不是民进党内斗，说真的我哪会知道，我不知道啦，但是我觉得你要说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啦，啊，毕竟民进党本来就是一个内斗起来也是很恐怖的一个党啦，齁，哦。只是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说一定是民进党内斗，齁，哦，所以就无法去评论这件事。但是高嘉瑜他在民进党里面本来就是一个孤鸟，齁，哦，就是他没有加入特定的一个派系，哦。然后他特别是因为在民进党跟柯文哲决裂之后，他跟柯文哲的关系仍然没有那么决裂，齁，哦。所以其实对于民进党整体来说，高嘉瑜可能不是他们很信任的那种核心人物，比较像是不太信任的边缘人。但是呢，偏偏对于民进党来讲，这里又很尴尬，就是高嘉瑜他在台北市，特别在他的港湖区，人气又还不错，在年轻人中的人气也还不错。那你如果说未来这两三届的台北市长，民进党想派人出来选的话，高嘉瑜绝对都是里面的排名在前面的人物啦。所以哦，如果说你要问我一句话，如果民进党里面有人想斗争他，我也不会觉得意外。为什么？因为毕竟把高嘉瑜斗臭之后呢，未来想要选台北市长的人就更有机会出头可以选台北市长了，哦。但是当然我们并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说这一定是民进党的内斗，所以我们就不讨论这样的阴谋论了，哦。哦，当然啦，我刚刚讲的这个事情不只是民进党内斗，事实上你今天无论是其他的党，哦，国民党或者其他党，为了要重创一个未来可能是台北市长选举的对手，对于高嘉瑜发出攻击也不是不合理的事情，哦。当然或许这整件事也不一定，说不定完全背后没有任何政党啊，就只是正好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哦。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我们聊一下我们的高立委的这个房地产的风波。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哦。今天我们第二个话题要聊美国，你知道我真的很不想叫美国刚选上的新任总统拜登，为什么？因为在我心里我们川普大哥没有输，哦，那川普大哥在目前为止他也还在努力的用法律战要寻求翻盘。我们呢作为川普大哥的忠实支持者，我们绝对不能够在川普大哥还没有说他输之前我们就说川普大哥输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目前看起来比较高几率会当上下一任美国总统的拜登，哦，他最近这两天发表了他的所谓的国安团队。那所谓的国安团队里面包含什么？就包含了最重要的等于是美国的外交部长的国务卿，叫做 Secretary of the State，哦，以及这个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顾问，哦。那国家安全顾问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嘛，基本上就是可能在美国比所谓的国防部长说不定还重要一点点，哦，好，所以基本上我们接下来就要聊一下目前有高几率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的拜登他的这个目前的国安团队的规划，哦。那这一次呢拜登他所公布的名单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看他的国务卿跟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了。那国务卿呢，他们这一次拜登他看起来是要任命他自己的 首席外交顾问叫做布林肯哦。那当然这几天台湾的不少媒体也有介绍布林肯，所以如果你对他有兴趣，当然你也可以去搜寻一下，看看他这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哦。那基本上呢，布林肯他目前他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态度，他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叫做他希望能够让美国跟他所谓的欧洲盟友以及全世界的盟友重新恢复一个好的关系，因为他认为在川普时代跟欧洲盟友的关系处得不好。当然我觉得大家要认清一点，就是他这里讲的盟友可能不特别包括台湾，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好，这是他的第一点，就是要跟欧洲盟友跟全世界的盟友恢复关系。他的第二点叫做他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他不赞成跟中国全面脱钩。我这里引用一段他自己讲的话，这是他讲的话，不是我讲的话。他说美国啊，自包含中国等世界各地的地方吸引学生、人才、想法与投资，并从中获得极大利益。若把这些切断是个错误，重点是应该是如何取得平衡。好，这是布林肯他讲，简单讲，他说他觉得不应该跟中国脱钩，不应该跟中国决战，应该什么？应该是持续的双方双赢，类似这个样子。我必须说一件事哦。老实讲，我个人认为这个样子的一个思维，这个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一个策略，绝对会被中国吃得死死的。你知道吗？当你把中国当成是一个一定要打垮的敌人的时候，你都不一定能够击垮他了。更何况你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绝对你要摧毁的敌人的时候，你怎么有机会去摧毁这个邪恶的中国共产党势力呢？中国方面可不是这样子看美国的。好，中国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要打垮美国美帝这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所以中国没有在跟你客气的，在中国眼里，美国就是一个要被他击垮的一个国家。结果呢，如果布林肯真的当上了这个国务卿，对他来讲，他的首要敌人可能会设定是俄罗斯，然后他甚至在很多议题上想要跟中国合作，包含了现在拜登所说的要在气候变迁跟中国合作。你傻的啊，气候变迁的巴黎协议就是要限制你美国的发展，然后确保中国的发展，结果你还傻傻的跳进这个样子的陷阱里面。好，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个人觉得齁，美国会回到类似像奥巴马那八年一样的状况，就继续吃瘪，继续让中国占便宜，那继续让中国持续的强大，美国衰弱。齁，当然啦，我觉得现在的民主党没有像奥巴马时期的民主党那么天真，可是至少以目前这个他们国务卿所讲的这个策略来讲，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正确的策略。我跟你讲，我认为川普他之前所采取的一个策略叫做美中全面脱钩，打所谓的第二次的冷战，这个策略才是一个真正正确的。你知道吗？在过去这一年来，如果你要看中国的经济的话，你会发现诶，好像美中贸易战、关税战没有对于这个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的打击吧，好像中国出口还不错啊。那错了，那代表你看不懂经济。中国今年的出口会不错，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其他地方停工，所以中国很早就复工，所以中国的出口不错。美中贸易战、美中重关税战对于中国最明显的经济的打击，你要去看在它 GDP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叫做国外投资，就是投资。好，如果你看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外资进去的投资，它的数字是直线下滑的。这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这个打击，你知道投资，就是我今年投资，可能我只要投资了1000万、1亿美金在中国，未来中国10年、20年都会享受这1亿美金、10亿美金的投资的。因为可能会盖工厂、制造就业、创造内需。 我跟你讲，美中贸易战虽然在外在中国的外销数字，你如果要看今年，你的确看不出来，因为有其他的因素影响。可是如果你要去看外资投资，你就发现，在美中川普在打这个美中全面脱钩的一个状况之下，没有外商敢再去投资中国了。哦、大多数外商就缩手了，改去投资哪边？去投资印度，去投资越南、哦、甚至有些来投资台湾。所以那样子的方法才有办法击垮中国。可是你知道吗？当今天拜登上，假设今天是拜登上台，然后他们用这样子的策略，觉得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非要打垮的一个对手的话，我跟你讲，大家想说啊，不会再打贸易战，大家就很放心的又回去中国投资了。真的是非常傻的，真的是非常傻的。我必须说啦，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对抗，绝对不只是一些经济方面谁赚谁的钱的一个问题而已，这是一个价值体系的一个战争，这是一个理念、价值理念的战争，一个由中国所控制的叫做极权主义，好，然后这种共产主义，好，然后跟美国这边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概念，跟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概念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对抗。美国当年可没有把苏联当成好朋友、好对手啊，齁、哦。所以最后苏联被打垮了。如果拜登政府、如果民主党还这么天真，觉得可以跟中国一方面合作又一方面竞争，我真的觉得他们就会被中国耍在手上。齁、哦。然后当然啦，他们就说他们希望拜登政权是希望回到国际组织。我跟你讲，光国际组织就是美国的一个硬伤了。美国不可能在任何国际组织上面，特别是如果那个国际组织有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加入的一个地方，投票投赢中国。哦，为什么？因为美国不能行贿，中国可以行贿啊。美国对于这些所谓的，举个例子，对于这些所谓第三世界国家释出很多的国家对国家的一个利益，远远比不上中国直接拿钱去收买那个国家的领导者，直接给钱给那个国家的政府的政要。一个是进我家的口袋，一个是帮助我们整个国家，你觉得哪一个影响力大？当然是进我口袋的大、哦、所以这个是这位布林肯，这位他们的未来的可能的国务卿，我觉得他在外交理念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那至于另外一个核心的国安幕僚、哦、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则是由这个 Jack Sullivan 杰克苏利文所担任的、哦、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啊，他当年在希拉蕊还是国务卿的时候，当时有个学者在期刊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叫做美国可以考虑把台湾卖给中国，然后换取中国勾销美国的他们所购买的美国的这个公债、国债。然后呢，这个 Jack Sullivan 啊，这个苏利文啊，他看了这篇文章，他觉得蛮有道理的，分享给希拉蕊。好，希拉蕊看看，哎，这个概念不错啊。希拉蕊说啊 ，It's clever 啊，这个蛮聪明的，啊。真的齁、哦、这个我觉得老实讲，这个人当上国家安全顾问，你觉得他真的会对中国很强硬吗？还是他未来还是有机会把台湾出卖给中国呢？齁、哦、他在过去几年有发表一篇文章，讲到美国跟中国的冲突。来，我来念一下，这也是他写的哦。他叫做美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共存。但台湾和南海是最大的挑战，一次军事挑衅或误解都可能引发一场大火，造成破坏性的结果。华府和北京的领袖都要思考这个风险。你听到这句话，你有没有觉得，在他的策略，在这个人担任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的话，他不会寻求跟中国的冲突，他会在跟任何的中国的冲突，他很可能都会退让。因为他不想引发大火，这跟川普政权是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川普政权他们想做什么事情？川普政权非常努力的想要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制造军事冲突。为什么？因为只要在南海造成军事冲突，美国就师出有名，可以在军事上面对于中国进行一个小规模的战争。就简单来讲，就是 教训一下中国、哦、但是所以川普政权是不怕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擦枪走火的，所以反而那个时候是中国的人民解放军跑出来说啊，不要擦枪走火，大家都要克制啊，大家要克制啊。他们的这个发言人，国台他们的那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是我忘记，反正某个单位的发言人就说，大家要克制，不要，因为那时候中国很怕擦枪走火，因为他知道美军不怕擦枪走火。哇，那现在新任的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还蛮怕擦枪走火的，那你觉得他会对北京多硬？好，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呢、啊，很多我看到有一批哦，所谓的台湾这种进步派，然后进步派都很讨厌川普嘛，所以他们就一直说拜登上台也会抗中，因为美国现在全民整个社会都讨厌中国，所以拜登上台也会抗中。我那个时候就一直说这个是一个幻想，好、哦，你回去听我的直播，我就说我不相信民主党的政府上台会抗中，民主党的政府的本质就是会对中国退让的。哦，那所以我真的觉得未来，当然啦，我必须说，如果硬要比起奥巴马时代的话，我相信拜登政权如果上任，他对于中国的态度一定会比奥巴马时期更强硬一点。好、哦，大概是我这样讲，如果川普的强硬度是10分，奥巴马的强硬度是3分的话，我觉得拜登政权大概就会在4到5分左右吧。但是呢，你不要期待他有像川普政权对中国那么样的强硬哦。所以啊，在台湾还蛮有名的这个 CSIS 的一个分析师资深顾问葛莱仪哦，大家应该都听过嘛。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拜登团队啊，应该要提防自己因跟中国之间透过正式对话反而陷入困境。齁、哦、过程中说的头头是道，但最后却拿不出成果。中国人在这方面可是高手。简单来讲啦、啊、就是葛莱仪觉得说拜登团队啊，你跟中国搞正式对话，这种官方的正式的外交绝对会被耍在手掌心上。齁、哦、基本上这差不多就是葛莱仪的警告啦。齁、哦、当然啦、啊，我们在这里要祝福这个，希望我们的川柱大哥有机会逆转胜。但是，好，但是如果最后没有法律战，因为我觉得说真的，要透过法律战逆转，真的难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好，所以我认为应该十之八九，应该还是拜登会最后在1月20号会上任。可是呢，真的，我觉得拜登上任就是无论是美国无论是台湾都应该要忧心的，因为对于拜登来讲，他对于民主党来讲，他们没有看到中国他的本质是一个邪恶帝国、哦、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本质是一个邪恶帝国、哦、他们跟苏联不一样，现在的苏联，普丁下的苏联已经没有想要输出所谓的意识形态跟价值观了，可是中国现在却在全世界输出他的意识形态跟价值观。习近平相信的是毛泽东、哦、如果持续让他壮大输出这样的价值观，全世界都会陷入灾难、哦、川普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不认为拜登清楚这一点、哦、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题目。接下来的第三个题目，我们要聊聊苹果的 CPU 哦。那其实我们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巨头与独角兽的直播也聊过苹果的这个 CPU 啦。但是为什么今天还是要聊一下苹果的这个 CPU 呢？啊，因为他们在上个礼拜，哇，有好多这个实测的报告出来，哇，这些实测里面这个苹果他们这个最新的 MacBook 的这个 CPU 就是 M1 的这个 CPU 真的非常厉害了、哦、在非常多的测试里面基本上就是碾压了使用 Intel 的高阶 CPU 的上一代的 MacBook、哦、那当然这有点不公平啊，为什么？因为那个他们比较的对象大多是使用第八代的 Intel CPU 的 i7 或 i9 的 CPU 的 MacBook， 所以它这个碾压当然也不是 Intel 最新的 CPU。所以不过在一些比较完整的测试里面，他们有测试说、哦、如果 Apple 的这一颗用 ARM 架构的 M1 的 CPU 如果跟 AMD 或者是 Intel 最新的笔电的 CPU 做 PK 的角度来说的话， 那大概结果就是还是有互有胜负、哦、简单来讲、哦、AMD 的在多核心的这个效能是赢的，赢 N1。 如果是因为什么，因为AMD 在笔电比较厉害的那个核心是很多的、哦、所以是赢过了这个 N1 的 Apple 的 N1。 那在 Cybench 的一个测试里面， Intel 的这个最新第十代的最新一代的这个笔电 CPU 的在单核的效能也赢过 N1， 可是赢一点点啦、啊、所以整体而言呢、哦，这是 AMD 最好的 CPU 跟 Intel 现在最好的笔电 CPU 跟这个 N1 的 CPU 彼此之间，如果纯论效能等级的话，互有胜负、哦、N1 在某些测试里面是垫掉 AMD 跟 Intel， 但是在某另外一些测试 AMD 跟 Intel 也还能够对抗。可是呢 N1 这个 CPU、哦、它有个特色，就是它的耗电量是比 AMD 跟 Intel 的 CPU 更低的。所以简单来讲啊，它可以 N1 这个 CPU， 我们用最保守的讲法来说的话，就是它可以用更少的耗电来达到一样的效能、哦、那所以我跟你讲，基本上、哦、N1 这个 CPU、哦、基本上就是一个，它对于 Intel 跟 AMD 就是一个肝脏攻击，就是一个重拳打在 Intel 跟 AMD 的肝脏上面，就重创、哦、AMD 还好一点，因为 AMD 现在的 CPU 比较有竞争力，对于 Intel 来讲根本就是一个超级重创。你知道我们在小时候，我学电脑的时候，就是我大概我高中那个时候，我们学电脑的时候，我自己学啦，我们那个年代的国高中没有特别教电脑，那个时候我们会学一个东西叫做电脑的 CPU， 有两大派别，一个叫做 RISC，RISC， 一个叫做 CISC，CISC 哦，一个叫做简单指令集，一个叫复杂指令集的两种 CPU 的路线之争。然后曾经啊、哦，大家都觉得 RISC 比较好 ，CISC 比较烂，但是后来呢 ，Intel 就把 RISC 完全都打垮了，所以它的 CISC 的 X86 的 CPU 就全面获胜。好、哦，那其实，在某一段时期看起来，就是 CISC 完全赢了，而且后来 CISC 也把 RISC 的这个 CPU 的很多的设计也都整合进去了。可是呢，自从智慧型手机起来的、哦、RISC 的 CPU 就开始大反攻了，特别是这 ARM 的架构。然后为什么？因为手机哦，功耗很重要，耗电量很重要。你 X86 的这些 CPU， 这些 CISC 的 CPU 耗电量就是一个硬伤哦，所以这个后来就是用比较省电的这 ARM 的 CPU 就开始大反攻。然后可是呢，以往哦 X86 的 CPU 它至少还可以说，我、哦、虽然比较耗电，可是我的效能比较好啊，所以你比较不耗电，那你效能也没有好。可是自从苹果的这个 Apple 这次 N1 出来之后，哇，它就是狠狠的给这个 Intel 跟 AMD 打脸啊！啊，对不起，我 AMD 还好， Intel 狠狠的被打脸，就是居然连效能也被追上，就是人家 N1 可以用比较少的耗电，却提供一样甚至更好的一个效能、哦、所以 X86、哦、是这个称霸了二三十年的 X86 会被集成吗、哦、那你如果想要看我详细的分析的话，欢迎去订阅我们最新的科技巨头解码。我们这个礼拜一出的这一期的科技巨头解码就是讨论 X86 会不会被集成，完整的分析在科技巨头解码里面、哦、但是呢，今天我就不会讲完整的分析，我会讲直接讲结论。简单来讲，该篇分析的结论就是说，应该 X86 会被抢走不少的市占率，但是在短期之内应该是不会被集成的。那笔电的这个市场我觉得会被抢走相当大的一个部分啦，但是如果是说桌上型的电脑跟伺服器的电脑的部分，短期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短期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这只是 Apple 它 ARM 架构叫做 Apple Silicon 这个 CPU 系列的第一个产品，第一个产品就这么厉害，如果它明年出第二个产品，后年出第三个产品，哇，那你 Intel 跟 AMD 真的有办法挡得住吗？目前看起来 AMD 因为它今年下半年也刚推它的 Zen 3的一个架构嘛，所以它的竞争力其实还不错，但是 Intel 这边就落后蛮多的哦。它现在预计明年上半年会出他们的 Rocky Lake 的架构，明年的下半年会出 Alder Lake 的架构，那如果它今年可以出或明年年初就可以出，或许有一点点竞争力，但是如果它又不断的 delay 不断的 delay， 那 Intel 这边哦，真的就也不知道它，我真的不知道它该怎么办。好，不过我觉得 Intel 跟 AMD 应该要干嘛？我觉得他们两边应该坐下来一起思考一下，他们要怎么样一起来对付 Apple 好吗？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啦， 我觉得以 Apple 这间公司的在晶片设计上面的一个实力，真的我觉得 Intel 跟 AMD 应该得坐下来一起思考说，好，我们现在的这个 X86 的架构，其实老实讲是一个很老旧的一个架构，虽然我们在上面叠床架屋很多东西，可是是不是做一个全面性的 X86 的一个大进化，让 X86 有机会跟 ARM 架构 PK，才可能全面提升 X86 架构的竞争力呢？好，我觉得 Intel 跟 AMD 他们应该坐下来，统一定出一个大幅更新的版本的 X86， 想办法让这个东西跟现有的 X86 相同，但是却是一个崭新的架构，从很多根本面去做一个改善。我觉得这个样子就让他们会有机会跟 Apple 竞争。否则你知道一件事，你知道 Apple 他们一开始做的 CPU 当然也没多厉害，可你知道他做个几年，原本在 ARM 架构的 CPU 的王者的 Qualcomm， 他的这个最强的这个 CPU 的 Snapdragon 完全不是 Apple 的 ARM 的 CPU 的对手啊。那现在哇，他们现在把他们的 M1 杀进 PC 市场了，杀进成为 X86 的竞争对手了。那对于 Intel 跟 AMD， X86 CPU 是他们的核心业务啊，那你要怎么样保护住你的核心业务？那你，我觉得你必须要拉高竞争力。所以他们现在有个共同的敌人，就是 Apple。我真的真心认为他们应该合作来对付 Apple， 真的是这样子。好，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对我自己来讲，我还是觉得X86 系统，或者是应该讲说 Windows 的系统，还是有它的价值的，所以我自己也没那么喜欢苹果，所以我自己也不会去换 MacBook。可是我必须承认一件事，就是 MacBook 老实讲就是一个很有竞争的产品，很有竞争力的产品，特别是这些新的 CPU 的 MacBook 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所以微软还可以偷笑一下。为什么？因为微软的大多数业务都转到云端了。可是你今天这件事情影响的，除了 Intel 跟 AMD， 对于台湾的 Acer、ASUS 没有影响吗？对于技嘉、对于微星没有影响吗？我觉得可能也都有影响哦。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啊！拜托 X86 体系加油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第四个题目啊。今天第四个题目叫做“台湾做得出鬼灭吗？”哈。那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真的不是在争热度哈。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鬼灭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争那个鬼灭的热度，那我们前几期也在或多或少都有讲到鬼灭，我们还有爆雷，再次对为我们之前的爆雷向跟大家道歉哈。但是我们真的不是，我这次真的不是要争热度，主要是因为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台湾做得出鬼灭吗？好，然后它是专访文策院的董事长哦的一篇文章哦。那有些人会想说什么是文策院，那基本上你就把它想成是资讯产业的资策会，那文化产业就是一个文策院，它可以算是政府协助成立的一个半官方的单位，去促进这种所谓的文创产业的一个单位吧，就是你就把它想成是文化文创产业的资策会，就叫文策院哦。他可能就会负责执行政府的一些政策哦。好，那所以但是我今天不要讨论那篇专访，因为那篇专访老实讲，本来它是一篇，它比较像一篇广编稿，里面也没有什么我觉得值得谈的一个内容。但是我看到这个标题哦，我后来就把它贴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后来引出了一些我觉得很棒的回答，所以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我对这些回答的看法。首先呢，如果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叫做台湾做不做得出鬼灭，那我觉得我们要先定义什么叫做做得出鬼灭。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叫做你能不能做出一个像鬼灭这样子是到全世界都爆红的动画或漫画的作品，这里是限制在动漫画作品。或者是第二种定义是你能不能做出一个像鬼灭这么红的一个作品，就只是一个作品，它不一定需要是动漫画，它可能可以是一个这种真人演的一个戏剧之类的。好，那在这两个定义里面， 前者就是如果你要把它定义成要做出像鬼灭这么红的动漫化作品，老实讲前者对于台湾来讲当然是难度高很多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台湾并不存在接近成熟的动漫化的创作环境。简单讲，对于台湾这个市场来讲，动漫化的创作环境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你如果把动漫化这个限制拿掉，你只要把它变成一部作品，一部内容的作品的话，相对会多有一点点机会。为什么？因为近年来台湾在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方面的确是有一些还算成功的内容创作，包含了很知名的什么通灵少女嘛，或者去年很红的这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嘛，它都在戏剧产业都还蛮成功的，在电影国产电影也是一直有一些不错成功的。好，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些所谓的内容作品的成功，他们的成功也有一个一定的限度，也就没有再扩大了，离鬼灭的等级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好，那什么叫做离鬼灭的等级呢？就是鬼灭的等级就是可能在全世界都爆红啊，然后大量出各种的周边啊，然后不断的有新的改编作品，像游戏这样的作品会出现，类似这个样子。好，所以如果我们回答台湾能不能做出像鬼灭这样的作品，如果纯指动漫化，我觉得你要问我可不可能，我觉得不太可能。你要问我台湾能不能做出像鬼灭这样子有这样成绩的，非就是把动漫化拿掉，只是纯是一个内容作品，我觉得稍微多一点点机会，可是难度还是非常高。然后呢，接下来我要分享有一个我的朋友他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他说啊，日本能够做得出鬼灭，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产业，完整的一个系统，从漫画到动画这些的一个系统，有很多的无限的很多的创作者在这个系统里面不断的去创作新作品，而一旦创作新作品，他会很多人可能失败，但是极少数会成功，而这极少数最后就会得到像鬼灭这样的一个成效。可是台湾并没有这个样子的环境，台湾并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产业，所以台湾是没有办法有无止境的新的创作的。而台湾既然没有办法有无止境的一个新的创作的话，就不太可能战争这样成功。好，简单讲，他认为就是因为日本有个正确的一个产业环境，所以每年可能都有几百部新的作品丢进市场，这几百部中总会出现一两部成功的，好，现象级的一个作品。而台湾没有这个东西。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你今天想要创作少年漫画的话，你今天在日本，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梦想可能是我要刊上 Jump 周刊， Jump 周刊就是那个少年漫画的王者，所以我今天所有日本，如果现在日本有1000个想要进入少年漫画的领域的创作者，他们现在拼命的画，拼命的想要投稿进 Jump， 然后一旦少数一两个人成功，可能就可以赚很多的钱，引发更多人想要做一样的事情。可你在台湾，你想画少年漫画，你连这个样子的梦想都没有，因为台湾没有一个这种所谓的少年漫画的一个大家都在看的一个平台，没有这个东西。台湾人都看的都是日本的漫画，哇！所以你在台湾，你连那个创作的目标你都找不到，你没有这个市场啊。好，所以简单来讲哦，如果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跟日本跟韩国比，可是日本跟韩国啊，他们都已经有一整套很完整的这种所谓的 IP， 所谓的内容创作的产业机制。好，那这样子的产业，这样的市场机制，这样的系统下，就会有不断有创作者加入，然后为了创作自己想创作的东西，为了靠创作发大财，为了赚大钱，然后跟第二个一样，反正为了这些经济上的诱因，为了自己创作上的一个想要达到的一个艺术上的诱因，就不断的去创作。而在这样的市场产业状况，最后会出现一部分的成功，而这些成功呢，就可以让整个产业不断的往前跟赚钱。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是台湾并没有的，所以啊，我觉得你去问台湾有没有办法创造出鬼灭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一步登天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任何梯子，你却想要去摘树上的葡萄一样哦，大概就这个样子。简单讲，就是一个一步登天的一个问题，这是错误的一个问题。其实老实讲，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哦，所以我个人并没有很喜欢那一篇对于文策会董事长的一个专访，我觉得它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当然，你问的错误的问题就不会有正确的答案。好，那我觉得我比较想要建议台湾的创作者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错误的，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创作者，你是一个想要做内容的创作者，而且你想要获得相当的成功，或许不用到鬼灭这么大，但是你一样想获得很大的成功，我觉得我们单一一个个人，单一一个创作者，甚至单一的公司都没有办法替台湾创造一个产业、一个系统、一个市场机制，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超乎我们的能力之外的。可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创作者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今天如果今天没有市场的话，你就想办法创造出一个迷你的一个小型的市场出来。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你必须要有商业思维。好，这里的商业思维不是为了我们今天的业配的商业思维学院打广告，虽然名字讲的是一样齁，但是好了也可以啦，你可以去买商业思维学院，成为他的学员，然后他们有52周的课程，有超级厉害的导师训练你，让你加强商业思维齁。好，以上是那个无情业配。但是好啦，就是额外讲，但是什么叫做商业思维？创作者的商业思维是什么？应该说你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不能只是在你的心里面有高度价值而已，它必须在商业上面也有高度价值。什么叫做商业上也有高度价值呢？就是假设你今天创作一部作品，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这部作品能不能改编成动画漫画，能不能做出周边，或者是做出游戏，然后你要去想说我这个东西我要一旦做出来它红，我要赚非常多各种各式各样的钱。好，我举我们刚才讲台湾很成功的啊，去年很成功的剧，这个电视剧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们与恶的距离，以商业的角度来看，就只能没有到非常高。为什么？因为我们与恶的距离能够做成游戏吗？可能没有办法。我们与恶的距离可以卖公仔吗？可能也没有办法。可以卖周边商品、周边玩具吗？可能也没有办法。可以卖人形抱枕让人抱吗？可能也没有办法。所以它商业化的潜力是不够大的。当然啦，或许他说我今天够成功，我可能靠电视剧的版权我就可以赚到不少的钱，是没有错，我相信他这个剧应该是赚不少钱的。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想要成功的创作者，你必须 maximize， 你必须最大化你的成功后的报酬率。简单讲，我们大家都学过一个东西叫做期望值，对不对？什么是期望值？期望值就是几率乘以什么？乘以这个几率达成之后的可能会得到的一个报酬。所以你成功的几率，你要不断的增加你的成功的几率，但是同时你也要增加你成功之后你的报酬，这样子你就会得到一个最大的期望值。而当每一个创作者都努力的去做最大的期望值的话，我相信这个产业会慢慢的做起来，或者是至少你可以养活你自己，至少你可以养活你自己。所以简单的讲啦，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小说的创作者，你一个小说可以只是一个小说而已，但是它也可以是一个小说加一个剧本加一个电视剧再加上一个游戏再加上一堆公仔，好，大概是这样。所以你不能期待政府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产业，政府是做不到的，文策会也是做不到的。所以我鼓励创作者，你要看看你自己能够做什么，你自己能够做什么。所以我说真的啦，在最近这一年看到很多人都开始做 podcast， 我觉得是一件很正确的事情。因为你做 podcast， 你可以什么？你可以开始建立自己跟你的粉丝或你的观众、你的群众、你的 TA 之间的直接连接，你自己开始创造你的市场影响力，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方向。好，那所以我们如果要讲，说真的，我为什么要讲台湾做不做得出鬼灭？我其实是想要鼓励台湾所有想要成功的创作者，不管你创作的是什么，你创作的是漫画、小说还是影片， 你都需要更有商业的思维，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上一期的 N 问。我们上一期的 N 问呢，问大家的问题是什么？对于中天换照这件事，因为我们的 NCC 否决了中天新闻台的换照，所以中天新闻台就再也没有这个新闻台的这个执照了，所以它接下来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出现在大家的电视上面了，它就没办法继续营运下去。而这个理由，他们 NCC 的投票基本上7-0是压倒性的，就是觉得中天新闻的报道有很多假新闻，有很多错误，有很多恶意的不报道，而且也没有改善，所以最后就一致认为中天该被处理掉。那当然啦，因为在台湾由于中天的政治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跟中国的关系是很好的，中国的天空嘛，所以呢也有一部分人解读这是不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迫害，是不是迫害了这个亲中人士在台湾的言论自由。那所以我们上一期的 N 问就问大家说，你赞成 NCC 7-0撤掉，不能讲撤掉，就不续发这个中天的执照吗？赞成还是反对？那在讲我们的观众留言之前，我先讲我自己的看法啦。老实讲，我之前都有跟大家讲嘛，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是很被分裂的。对我来讲，我其实是很挣扎的，在这个议题上面。我的一个核心原则是，我并不希望由政府来定义什么样的东西是假新闻。那我也不相信任何有所谓的公正的第三方单位来说哪些新闻是真新闻，哪些新闻是假新闻。我也相信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认真的检视台湾的所有的电视台的话，几乎每个电视台多多少少都可能有一些有问题的一个新闻。所以原则上就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我并不太希望政府会用法律来规范这件事情。但是呢，这是我的第一面。但是我的第二面是，如果依照台湾目前的法规，然后我们依照我们认为 NCC 是一个独立机关的一个判断的话，我觉得我们既然设立这样独立机关的判断，我们就应该要尊重它的权限。简单来讲，就是人家就是依照法规，然后独立去做这个判断，然后做出这个决定。好，这是我们台湾的法规，那我们没有理由去不尊重这个独立机关。当然你可以不相信他够独立，我觉得你当然可以质疑他有没有很独立。那他有没有够独立，那我们就必须看他未来会不会有双标，就是有别的电视台也跟中天一样，但是他的立场可能跟执政党比较相近，就没有被处理，类似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民主政治里面，为什么我们要在某些单位去设立所谓的独立机关？独立机关的运作就是它理论上不应该受到哪一个党执政而影响。在美国，联准会是独立机关，好像台湾像 NCC 哦，台湾的央行叫做独立机关。理论上我们应该要尊重独立机关，不被我刚刚讲的这样的政治考量去影响。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们的NCC 他也有讲一个东西，我觉得还蛮合理的，就是执照啊不应该是世袭的。什么叫执照不应该是世袭？就是你不能因为中天他拿过一次执照，然后我们害怕把他的执照拿走，我们被批评说他言论，因为剥夺他言论的时候，我们就让他永远拥有这个执照。如果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新闻台的执照是一个所谓的是一个特许是一个稀有财，那我们在分配这样子的一个稀有的公共财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一套好的规则去分配这个东西。好，我也同意这个执照不应该是事情，不应该因为中天曾经拿过一次执照，如果他今天在既有的规则下面，他该被剥夺他拥有这个执照的资格，那有什么？怎么可以因为这件事情可能会被骂剥夺言论自由而不去执行呢？好，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痛的两边啦。好，然后当然在台湾这里面又有个额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台湾跟中国独有的一个问题，叫做言论自由 VS 所谓的大外宣。 什么叫大外宣？大外宣就是中国这边啊，算是我们国家的敌人嘛。中国所资助的所谓的大外宣，就是要宣扬中国的好，他们的统战的一个工具。该在台湾拥有言论自由吗？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问题。他该不该拥有言论自由，以及我们怎么证明，怎么样去定义谁是大外宣？好，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问题。我只能说，今天我没有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说这，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所以不简单的问题，不是简单问题，也不可能有简单的答案。好，那所以我个人对于中间这一次 NCC 没有办法拿到执照，好 ，NCC 不给他执照，7-0否决他执照，未来可能会下架这件事情。我要给一个我 final 的一个看法的话，我的看法比较偏向说，把中天撤照或者让他没有办法变成新闻台，他违反了我一部分的信念，但是整体而言，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这个事情，因为没有到我完全不能够接受。好，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在台湾很难做到了，就是我希望台湾的立法委员应该真的，我觉得现在即使是美国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言论自由到底该被怎么样被保护，怎么样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信念下被保护，然后如果有些东西是公共财、稀有财，该怎么样处理这些？我真的很希望台湾能够想办法弄出一套更好的在这方面的法律。虽然我觉得难度很高，而且你要问我怎样是更好，我也没办法给你答案哦。好，所以因为毕竟没有人付我这个钱嘛。如果有人今天付我很多钱，你知道，按照我们 N 观点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如果今天有人付很多的钱，希望我给他一个 solution， 好，类似，好，我们的政府付给我500万台币的研究费，我就会很认真的思考一两个月，给你一个 solution。但是没有人要付我这个钱，所以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去想这件事情。哈，好，那以上是我的看法。接下来呢，我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网友、我们的观众们的看法。在我们这次的调查里面，有 64% 的观众认为 NCC 不继续发给中天这个执照是正确的决定，那有 36% 认为这是错误的决定，所以大概是2:1，大概是2:1。好，那我们先来分享认为是正确的人的几个看法。第一个，第一位是他的留言叫做无名氏。好，无名氏他的说法是，如果一个做不好而且没有反省能力的新闻台在每6年一次的审查都可以通过的话，那其他新闻台凭什么要好好做呢？当大多数新闻台维持着新闻伦理，但中天却没有做好媒体该有的职责，那为什么不让其他愿意或有能力做的新闻台一个机会，反而让中天站着茅坑？就像 NCC 在记者会上说的，他希望能给公视一个机会取代中天的位置。最后，我情感上最不能接受中天的地方在于他对于新闻自由的侵害，我就不信中天底层的记者敢做出跟蔡衍明不同意见的报道。好，那我的确不相信中天的记者敢做出跟蔡衍明不同意见的报道，但是我觉得合理来说，这个问题不单纯只有中天有。好，那接下来我们回答第二个问题。他第二个人的意见，他也是认为 NCC 的做法是正确的，叫做 Rider 他的意见说，我觉得中天如果中天因为违反太多次规则被取消执照，这是正确的规定，因为规则就是设定如此。但是我们更应该往未来去看， NCC 未来对于任何一间电视台一样照着规定去执行自己的行政权，不能再有任何双标被说闲话的灰色处置。有人说过去 NCC 也没有这样执行，现在怎么可以呢？是双标。但是他觉得在不同的时空之下，双标不是不行，但是要公开说明，未来一定会照着规则去走哦。好，那我认同他说，未来 NCC 既然已经开了这个先例，那未来就必须做给大家看，让大家相信你 NCC 是真的是一个独立机关。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叫做第三位，我也是认为这个是正确的决定啊，叫悠悠。他说，言论自由为我国宪法保障的价值，然而大法官释字第364号里的解释说，广播电视无远弗届，对于社会具有广大而深远的影响，故享有传播之自由者，应基于自律观念善尽其社会责任，不得有滥用自由情势，岂有借 传播媒体妨碍善良风俗，破坏社会安宁，危害国家利益或侵犯人权权利等情形者，国家自得依法予以限制。好、哦、好好，这个是一个大法官的一个解释书的内容，有点念起来有点拗口。他说，电视啊是政府以外的第四权啊，对于人民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所以报道上本来就应该查证是否属实，不应该以言论自由无限上纲。然后 NCC 啊，中天在2014年换照的时候 ，NCC 当时就不想换照了，但最后而且那是马政府时代，但最后还是发照给中天，并且附带决定中天必须在六年内完成改善。但是中天的确完全没有改善，没有执行，所以 NCC 这次不给中天换照，并不是因为政治立场，而是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他违反了这个法律嘛，哦，那最后呢，他有个意见说，台湾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电视台报多的国家，哦，但是因为新闻有限，所以媒体只能报道一些很无聊的新闻，长期让人诟病。也希望这一次不给予中天换照，给予各家新闻台更大的警惕作用。哦，好，那以上三位是这个赞成这个。NCC 啊，有一位第四位是反对 NCC 的啊，他的代号叫 Wadi Le 哈，他说许多人啊认为中天应该关台的原因不乏就是亲中、特定立场过于偏颇以及新闻专业度不足啊。他的见解如下：第一个，亲中，真正的民主应该是可以包含社会上所有的声音，也包含亲中的言论，即使不认同，也要保障基本的言论跟想法。再加上我不认为单靠一家特定媒体就能够改变台湾人对于中国的态度。二，特定立场过于偏颇，他说认为啊，任何新闻媒体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跟立场，这是很正常的，就是每个公共议题浮现的时候就有光谱两端不同的声音出现，这是民主社会很正常的现象。第三点，新闻专业度不足，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假新闻，确实这也是事实，但是任何电视台都有假新闻，加上新媒体更加剧这现象的泛滥，所以如果要完全的杜绝假新闻，其要付出的成本过于庞大，所以他认为政府要做的事不应该是直接关掉一个电视台，而是根本上的改善乐听人或一般社会大众对于新闻媒体的识读能力。所以他总结来说，他认为中天新闻需要改善，但是他认为关掉中天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问题。哦，那或许其实 NCC 我认为啦，也没有要根本性的解决这个问题，那只是真的觉得，那反正我就依法执行嘛，你就是没有达到当初你答应的改善嘛，我就依法不继续给你执照。哦，我觉得 NCC 并也不会那么单纯认为他不给中天继续的执照就可以改善台湾的新闻台环境吧。哦，好，那以上就分享我们几位我觉得还蛮值得分享的一些我们的观众的一些论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12期的 N 问。好，所以如果你对我们第12期的 N 问有兴趣的话，欢迎也进去作答哦。我们第12期的 N 问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哦，开始有很多很厉害新的 podcast， 好，包含什么吴淡如啊，哦，包含的这个唐国师啊之类的，哇，这些都出来。然后这里面有几家，哦，很厉害，他都做了什么日更，一个礼拜出五集节目，周一到周五每天出，有的甚至连六日都还出。所以我们这一期的 N 问要问大家说，如果你今天是个 Podcast 的听众，好，你有一些常听的 Podcast 的，你觉得啊，你喜欢的这些 Podcast， 你觉得他们一周出几集节目比较好？你觉得他们应该是一周要出五集到七集的节目比较好呢，还是一周出两到三集就好呢，还是一周出一集就好呢？好，那你的理由是什么呢？那欢迎在我们这一期的 N 问，好，去回答你的看法咯。好，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你现在最喜欢收听的这几个 podcast， 那你希望他们每天都出吗？还是你希望他一个礼拜出个两集或三集吗？还是你希望他一个礼拜出个一集就可以了？好，那我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哦，Podcast 今年在台湾很红嘛，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听 Podcast， 台湾也出了很多节目。可是到底听众们到底喜欢听你每天都有，还是希望说你不用那么常有，你偶尔有就好了？其实也没有人做过统计，所以我就想说，我来做第一个统计好了。虽然因为我们 N 观点也有不少是在 Podcast 上面听的嘛，所以我说，如果你今天是个 Podcast 的听众，你到底会希望说你喜欢的节目到底是希望他一周要出几集？好，那如果你有想法有意见，然后你有原因，欢迎在我们的 Podcast 的 的 show note 里面，或者是我们直播 YouTube 上面的文字区，都有 N 文第十二期的连结，点进去做个答案哦。那我们下周找出几个我觉得好的答案来分享。好、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Miu Live 的直播。那今天呢，是我们每个月最后一次的直播，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有什么事要做？我们还有一个事要做，就是噔噔噔噔，抽书啊！我们要抽书。我们这个月要抽的书是这本由诺贝尔经济学奖所 Robert Shiller 得主所写的《故事经济学》啊。然后呢，我们要从我们上个礼拜啊，我们的有回答我们的这个的我们的抽奖活动的里面抽出五个人，那、啊、这五个人就可以获得这本《故事经济学》。但我觉得这次抽奖有点很好笑，因为我们有第三题题目是问大家说，今年大家都知道我在 eToro 平台上面是不是有跟这个 SPY 就是 S&P 500 ETF 做一个绩效 PK， 所以我就出一个题目问大家说，哎呦，这个 PK 的绩效到第三季为止到底结果是怎么样？那我就故意设两个看起来很困难的选择，一个是领先 18.8%， 一个是领先 27.5%。诶，我跟你讲，你如果没有听认真听我那一集节目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我领先多少节目。所以理论上你想要得到正确的答案，你就要得找到那一集，然后快转到那个部分，然后听一下，听个几分钟，你就可以听到一个正确的答案。那可是你知道吗，对于我第三个是落后一点多个 percent， 那你可能会想到，诶，好像听 Mila 讲过几次直播都是领先的，所以你心中的印象就是领先。可是到底是领先 18.8% 呢还是 27.5% 呢？诶，对不起，我相信你一定记不住。好，所以这个就要做点功课。然后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我发现有很多人他们因为不知道哪个答案是对，所以他两个答案都回答，就是他回答两次，第一次回答 18.8%， 第二次回答 27.5%， 反正两个答案他都有。哦，你当我是傻子吗？我会被你们这样骗吗？哦，我跟你讲，不要这样子齁，你这个样子反而会让我那个会让你失去这个抽奖的资格，好不好？所以不要这样干，好吧？下次不知道答案去查一下，不要每个答案都回答齁，这样子有点作弊，你知道吗齁？好啦，好，我们再开始抽奖齁。第一位抽出刘先生，这个台北市中山区复兴北路 ,email 的前四码 BVBV， 手机后三码882，恭喜你。好，然后第二位吴先生，桃园市芦竹区中山北街，好、哦，然后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OLIE， 手机末三码832。第三位林小姐，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NYST。手机号码是 520， 那你住在新竹市东区慈云路。好，第四位林先生，苗栗县公馆乡忠义村、哦、然后你的 email 前四码 LEAD， 手机末三码826，恭喜你。好，第五位罗小姐，新北市五股区六合街、哦、然后呢手机、啊、email 的前四码 CAPR，手机末三码111啊，恭喜你！我看你是全家都一起出来抽吧？哦，好啦，恭喜你哦！那所以以上五位就可以获得我们这本《故事经济学》啊、哦、一本。好、哦，好，那我们今天的 Miu Live 的第131集就到这边了、哦。今天我们又严重超时啦，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好，今天我们又严重超时了，可恶！好，那等一下我们 Miu Live 131集结束之后，我们过10分钟之后，我们在11点10分左右，我们会开始我们今天的 Miu Live Plus 第8集的一个直播。今天要来跟大家聊深层政府 Deep State 光明会，还有年代向前看。好啦，那如果你想要对于我们 Miu Live Plus 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会员。卡住了，脑袋卡住。好啦，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齁。那我们今天的业配感谢商业思维学院的业配齁，他们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优质的一个进修课程。如果你已经是一个上班工作的人士，你想要增加你的商业能力的话，参考一下他们的课程咯齁。然后我个人觉得里面的老师都蛮厉害的，然后用我们 N 观点的优惠码订阅的话，订阅7999以上的方案的话，额外还赠送你3个月的科技巨头解码哦。 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